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加拉太书六章三至七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个经文段落，继续讲述保罗教导加拉太信徒有关信徒之间应当彼此分担重担的真理。只要你尽力而为，就应当满意自己的成果的，是不需要跟别人来到比较。人总是因为很多的原因去作出各样比较，有些是想挑剔到别人的错处，从而突出自己，有些就只是希望确定自己做的事是好的。那当你想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呢，那不如请你对照一下耶稣基督，他的榜样是会激励你更努力的做得更好。而当你感觉到失败的时候呢，主耶稣的慈爱接纳又会成为你的安慰。保罗说，学生是必须关心他们导师在物质方面的需要的。我们很容易领受圣经宝贵的教导从中得益，却忘记那些属灵领袖在经济和物质上的需要。我们很应该关心他们，对他们所作的侍奉表示欣赏和尊重。当然了，不是勉强的，是要发自内心。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至十八节记载，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常说，牛在墙上踩谷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俗语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假如你在田地里面撒出粟米的种子，而你后来收成的是南瓜，真是天方夜谭，种什么收什么，这个是不变的自然定律。如果你经常讲朋友的闲言闲语，你是会失去这些朋友的。人的一言一行都会有报应，如果你顺住私欲撒种，所收的就是罪恶悲哀；如果你顺住神的心意撒种，收的是喜乐永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你在播下什么的种子呢？我曾经跟一位传道人吃饭，他不喝其他的饮品，只是喝滚水。原因就是信主之前他经常喝醉酒。他说，信主之后呢，主给了我一个新造的心，但是没有给我一个新造的胃。我现在是严重的胃溃疡的，为过去醉酒的事情呢付出紧代价。我再强调，人种乜嘢收嘅都系乜嘢，唔好自欺，神系轻慢不得嘅，你一定走唔甩。今日好多年轻人呢会放纵自己啊，甚至有人吸毒，有人呢犯奸淫，佢哋已经系喺度收紧自己所种嘅恶果噶啦。我好希望年轻人能够明白，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呢一个原则啊。今日呢，性病啦，一些心理的病患啦，都以惊人的速度在蔓延。 神话无论你吃几多嘅药，你系唔能够逃脱罪恶嘅刑罚嘅，因为神话你种乜嘢就一定收乜嘢，而神系轻慢不得嘅。你种粟米咪收粟米咯，你种罪恶就收罪恶。有人话啊，我悔改信主啦，咁当然好好啦。不过你依旧要付出代价嘅，你系要付翻之前所栽种嘅恶果收成嘅代价。信徒即使因信称义，但仲系要承受翻罪恶带嚟嘅后果嘅。跟住落嚟，我哋今日继续研读查考加拉太书第六章其余嘅内容。加拉太书六章八节经文记载：信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信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嗱，呢节经文啊，系保罗有关基督徒经济生活嘅劝勉，系承接上文嘅。如果将金钱用于满足自己身体嘅需要，咁肉体败坏嘅时候，信徒就同肉体一齐归于虚无同毁灭。但如果能够将财物用于属灵嘅目的同爱心嘅实践咧，信徒啊会因圣灵而得永生。呢种生活原则唔单止适用于金钱方面，同样适用于时间、心思意念、精力等等方面。加拉太书六章九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我认识一位朋友，佢系老师，亦都系一位父亲。佢对我话：，唉，我真系好担心我啲仔女嘅。我而家身处嘅环境咧，睇嚟对我好不利啊！大家咧成日都同我作对，学校又揾我麻烦，一啲家长、一啲朋友对我诸多意见。不过我而家所谂嘅就系我要好好地将我嘅仔女咧养大。咁我就鼓励佢：，嗱，你记得种一啲好种子，并且要有耐心，咁样自然会有好嘅收成，不断嘅撒下好种子。当然过程当中你可能仍然会遇到困难的，但是你一定要撒出神的说话。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至十一节当中，神应许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举个例子，阿伯拉罕他信神，他在败坏的拜偶像的迦南地就与神同行，后来生了以撒。当以撒长大，阿伯拉罕为了信服神，将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来献祭，不过神阻止了他。阿伯拉罕是按圣灵撒下种子，他是收取到永生。另一个人物约基别，他是摩西的妈妈。这一对母子生活在苦难的年代，约基别很想救到摩西，结果摩西就被法老的女儿所收养。由于神奇妙的安排，约基别还成为摩西的奶妈。我想这个妈妈一定教导了摩西很多认识神的事情，又告诉摩西有关神对阿伯拉罕的呼召，以及神对以色列人的计划。约基别看着个仔在埃及长大，而整个埃及文化、娱乐、各种的价值观、宗教呢，其实都是与真神为敌的。当摩西放弃了安逸的生活，要带领属神百姓出埃及的那一天，约基别就收到他所种的成果了。还有大卫的一生都说明这个原则，他犯的罪呢真的很明显，令到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残忍的、很罪恶的人。但是那个罪呢不能够解说得到大卫的一生的。如果一滴的墨水滴在一块白布上面，哇，真的很远你都看得清清楚楚。不过当他滴在黑色的衣服上面就很难看得见。大卫的时代其他的王呢都很败坏，如果他们犯了和大卫相同的罪呢，大家都会觉得是这样的啦，没什么所谓了。但是在大卫的生命中却是不可以接受。大卫是渴慕神的，他认罪的时候流露出对神的敬畏，但是大卫真的种下罪恶，就要在他的后代当中收到可怕的果子。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加拉太书六章十节记载，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保罗呢，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信徒，人不能够靠行为去得到神的喜悦的。但另一方面呢，他又不断提醒他们，基督徒是有行善的责任的。由此可知，基督徒行善呢，真是责无旁贷的。加拉太书六章十一节，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何等大的字，并不是意味着呢，这一封是写得很长的信。相比罗马书有十六章呢，加拉太书得六章的内容，所以不算是长篇的书信。但是保罗就说他所写的字很大。这个呢，是视力不好的人他写字的一个特征来的。我相信这就说明了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节保罗所提到身上的刺，应该呢就是指他患有眼疾。在加拉太书四章十五节，他说，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换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作见证的。我个人相信保罗是有严重的眼疾的。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是用口述的方式，有人帮他抄录出来。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二节是这样记载，我这代不写信的得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但是当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是情绪相当激动的，他呢很大脾气，因为听说加拉太人将福音和律法混淆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神恩惠的福音就会被毁坏的了。保罗不能够等到有人代笔才写信，他立刻坐下亲自拿起支笔写这封信。不过因为他的眼不好，看不清楚，于是他只好写的字特别的大只。我曾经和一个视力不好的知名学者一起来到研读圣经，他在课室看书的时候，就会将本书放到鼻哥前面来回移动，好像在闻本书。当他批改作业的时候，又会在空白的地方用大字去写出评语。当然他评语都很简洁，因为他字很大嘛，写得的内容不多。显然保罗呢当时情况都是这样。加拉太书六章十二至十三节记载，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藉着你们的肉体夸口。这段经文当中，保罗提及律法主义的假教师有几点的特征。第一，他们是假冒为善的。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亦是这样描述这种人，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义，这等人你要躲开。第二个特点呢，他们是主张将割礼当作得救条件的这种犹太主义者。第三个特征，他们的教导和福音真理是背道而驰的。提摩太前书一章六节记载，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犹太人强迫外邦人接受割礼，目的是要将外邦人带回入去律法主义，并因此而夸口。其实那些自称生活在律法以下的人，自己并没有真正地遵守律法的。有些自称根据登山宝训原则生活的人，实质上是假冒为善的人。我在教会都看过很多这样的人版，我就分享自己一个见证。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团契，是请了一位牧师讲道的。我到得的时间比较早，找了一个距离牧师近一点的位置，我坐下。有一个人在我后面进来，他跟牧师打了个招呼。 我听过好多人讲粗言秽语啊，不过呢位朋友啊讲得真系厉害。牧师并冇制止佢，俾佢继续讲落去。然后呢个朋友就问牧师：，你做边行噶？牧师就表明身份啊，于是令呢个人好惊讶咁望住牧师。哦，原来你系今日嘅讲员啊！牧师点下头。咁跟住佢马上转换话题啦。欢迎你啊，牧师，我都系基督徒嚟嘅。哇，真系意想不到啊！听佢讲嘢嘅样咧，我真系想象唔到，原来佢系基督徒。跟住佢话啦，自己都系某一个教会嘅同工啊，做咗好多好好嘅事噶。跟住佢就话：，登山宝训一直都系我嘅信条。咁牧师话：好、啊。牧师同佢握手啦，就问佢：你觉得自己生活过得点啊？这个朋友就好疑惑噶。牧师咩意思啊？牧师解释。你说登山宝训是你的信条嘛，我很想知道你是不是坚守这些信条啊。他就说努力当中。牧师继续说，登山宝训的原则很严格的，不是单单努力一下就可以了。你有没有说老实说话啊？他说自己努力紧的了。牧师就反问了，你真的有遵守？大概有啦。牧师说好啊，看看你做到多少啊。主耶稣说凡向弟兄动怒的就是犯了杀人罪，这一样有没有做到啊？对方就吞吞吐吐说，是啊是啊，有点困难的，不过我总算守得到啦。牧师说主耶稣说凡看到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个人心里面已经跟他犯奸淫，这一条诫命又怎样啊？他就说，哎呀，这一条真是难到我啊。牧师说你是不可能遵守登山宝训的，如果我是你呢，我就会换另一些我可以遵守得到的信条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从这个例证当中你有没有看出，那个人其实不过是一个伪君子，他周围告诉人他是靠登山宝训去生活，但是他呢随时随地都违背其中一些信条，他真的需要神的恩典。而教会里面很可惜，是有很多好像他这样的人。加拉提书六章十四节经文记载，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保罗所夸口的根据不在于人的肉体，是在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那个十字架上，就保罗来讲，世界已经死了；而就世界而论，保罗亦已经死了。当一个人得救，世界呢其实已经跟他道别了，这个人亦会跟世界道别。就世界来讲，这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对世上短暂的欢愉已经不再感觉兴趣，对他来说世界也都再没有任何吸引力，因为他找到那一位能够完全满足到他生命需求的救主。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记载，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作新造的人。割礼呢是宗教和律法的印记，是在肉体上的一个记号，它的功能呢最多就是好像一个标志，表示你是属于亚伯拉罕之约以下的人。那除此之外呢就毫无益处的了。所以保罗就强调，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有很多人呢喜欢夸口说自己信主之前呢是一个几咁坏的罪人。但是无论你有没有受过割礼，无论你的状况如何，这些都不再重要的了。重要的就是神的圣灵到底有没有进入你的生命之中，使到你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这件事只有靠对基督的信心才可以成就得到。如果只是跟对手比赛去传讲福音，那在那一个讲究律法主义的年代当中，对保罗来说，这件都是毫无难度的事。我想解释一下我刚刚讲的这段说话。例如在商场里面，我们会见到各式各样的番碱， 咁廣告商話俾我哋聽，佢哋做嘅番梘咧，真係聞起嚟特別香啊，用起嚟感覺特別舒適，又唔傷肌膚啊。於是我就揀咗其中一種。如果我話啊，我揀嘅呢種番梘係唯一能夠令人洗得乾乾淨淨嘅番梘，即刻惹麻煩啦。因為其他嘅番梘製造商、廣告商咧，會大聲抗議，話佢哋嘅番梘先至係最好。嗱，其實呢個就係保羅為福音所作出嘅聲明啊。如果保羅話猶太教好好，但係基督教更好，佢咁講可能唔會有麻煩，因為廣告商咧，佢哋都係咁樣講噶。我哋嘅產品比起市面上其他嘅番梘係更好嘅。嗱，呢個係互相嘅競爭，冇一個敢話自家嘅番梘係唯一可以洗得乾乾淨淨嘅清潔用品。不過注意下，保羅並唔係喺度宣稱佢嘅番梘比猶太人嘅番梘好啲，佢唔係咁講啊。佢係話猶太教唔算得乜嘢，割禮亦唔算乜嘢。你有冇受過割禮？毫不重要。保羅講緊喺你生命當中，聖靈係你得救唯一嘅印記，佢使到你成為一個新造嘅人，呢一樣先至係最重要嘅。加拉太書6:16-17記載：凡照此理而行的，願平安憐憫加給他們和神的以色列民。從今以後，人都不要攪擾我，因為我身上帶著耶穌的印記。保羅話：我身上帶著耶穌的印記。印記原文咧係疤痕、記號嘅意思。如果你想見主耶穌嘅印記，咁你只要睇下保羅嘅身體，咁就明白噶啦。哥林多後書11:23-27記載話：他們是基督的仆人嗎？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被鞭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嗱，由呢一段嘅经文，我哋可以睇得到，呢度所讲嘅印记，其实所指嘅就系保罗为到主耶稣基督嘅缘故，佢所面对、所忍受嘅各种苦难。喺保罗时代呢，印记嘅使用基本上有3种嘅方式。第一，当有人捉翻逃走咗嘅奴隶，将佢带翻主人屋企嘅时候呢，啲人就会喺奴隶嘅额头上边留一个记号。另外，凡系隶属于出名部队嘅士兵啊，系要将指挥官嘅名咧刺喺额头上边嘅。仲有就系喺当时小亚细亚大部分国家同罗马帝国所管属嘅地方呢，拜异教女神的那些宗教迷亦都会将偶像的名字落在自己的额头上。当保罗说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他的意思就是我是出于真心诚意去写这一封信的。如果你想知道这一封信是不是真的出自我的手笔，以及呢啲事系唔系真正喺我生命当中我睇得咁重要呢？你只要睇翻我身上嘅印记，同我所带嘅伤痕，咁你就可以一清二楚噶啦。 当时呢，好多嘅主人会喺自己嘅牲口身上呢，留下烙印，去分辨出呢呢啲嘅牲口系边一家所饲养嘅。当我哋睇翻保罗身上各种嘅印记，一切都系嚟自佢信服基督嘅生活嘅，所以保罗嘅诚信绝对不容怀疑。听众朋友，割礼唔重要，不过是一个外在的标志。保罗虽然都行过割礼，但是他说实在算不得什么，因为他的身上和他的生命之中带着更重要的主耶稣的印记。我相信到了我们这个年代，主耶稣依旧是在弯腰写字，不过他不是写在圣殿地板的沙土之上，而是要写在属他的儿女的生命之中。耶稣基督的印记永远落在我们的心中。今天你有没有为主耶稣的缘故以穿戴他的印记为荣？加拉太书六章十八节，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最后保罗将弟兄交在神的恩典当中，结束这封精彩的书信。而这一节是全书的结语，是使徒保罗为加拉太人祝福的说话，祝福的内容特别强调主耶稣基督的恩。来到这里，我们完成了整卷加拉太书研读分享了。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呢，继续邀请大家跟着这个圣经巴士进入下一站旧约圣经诗篇的研读旅程。我都请你可以提前熟读经文，希望下一站圣经的游览旅程呢，让你更加的期待，更有惊喜，亦都让各位听众朋友在当中更有得着。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